OK， 好。那那个今天是第六课哈、哦。好，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呀，大家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有事先有没有时间能够事先先看一下哈。对，没关系。那我想我们还是一样，就是按照平常的这个程序哈，我们就把它念一下。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一课讲到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哈，那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哈，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的那个当人犯罪以后，然后神对女人说会增加他怀胎的苦楚，然后呢这个地方呢稍微女士解释了这个苦楚，它的原文是瓦器的意思哈，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神的器皿是要盛装荣耀的哈。那所以那我想那个他的第一段就讲哈，所以我们就还是按照平常的程序把它念一下。那个好，那我看一下哈，我们线上几个人。好，那胡俊的话就请你方便时发言啊，就不特别点名你了哈。如果你方便的话，就再发言。
好，那
那个
方便现在。
哦，现在可以啊，太好了，那就请你来先念一下好了，谢谢。
也、yeah, 好的，瓦器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中隐藏着一个荣耀的真理，也是圣经中最难了解的经文之一。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辖制你。这个被翻译成苦楚 sorrow 的字，希伯来原文是这个字的意思之一是瓦器，何等的启示！一个瓦器将要生出孩子。亚当与夏娃起初都是按照神的形象与样式创造的，而认为只有男人才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教导是一种错误。再继续念哦。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中，我们读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此处的人 man， 希伯来原文是 Adam， 意思是一个人或人类，并非仅指男性。这个字同样使用在以下这些经文中，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二章这么多节里面。然而在创世纪四章一节中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man。 此处的男子原文是 ash， 意思是指一个男人。当我们读到人是按神形象所造的，这里的人是指人类。夏娃和他受造时是夏娃在他受造时是与亚当一样完美的。还念哦，在光荣的完美中堕落及被赶出乐园之前，我们的第一对父母是多么的荣耀，我们现在无法得知，我们只能想象。相较于今天的我们，他们有一个更高度的神的荣耀，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比我们拥有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他们比我们多活了将近850年。当亚当和夏娃之间将近有2000年过去了，当亚当和诺亚之间将近有2000年过去了之后，人们的寿命因着罪的工价而减少到70至80岁。我们不再有荣耀的器皿， 而只是人的器皿，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使我们神圣又赐予永生的荣耀。亚当与夏娃是以永远活着的方式被造的，他们如果没有犯罪，也不会失去那份荣耀与光辉，并且现在还活在这世上。来读吗？继续读是吗？
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啊，先读到这里，这个脚自己静音了，我没发现。啊，谢谢胡俊哈。那我们读的这一段呢，主要就是啊，叙述到这个亚当夏娃神当初造他们的时候，然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那个，我想这个地方大家不陌生啦，只是说，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哈，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概念对我们来讲是蛮新的啦。那至少对我蛮新的哈。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怀孕，生产儿女书必多受苦楚，这个地方苦楚哈，它的意思之一是瓦器，就是一个可以孕育生命的器皿哈。然后呢，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圣经上面，等到我们读到后面，也会发现说，这个概念在其他的这个经文里面有提过嘛，哈，就比如说讲到就是说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哈，像这样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概念呢，就是讲到这个人哈，人。就是其实当初神说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其实那个人的意思呢，并不是只是指男女而已，或是指男性，所以这个人呢，其实也是包括女人，所以女人呢，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我想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就说这个观念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啦。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两课呢，尤其是这两课啦，就是说赵慧恩女士好像特别在鼓励女性呢，不要就是好像自贬身价哈，好像都是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是女人不能做的啊，或者是男人比较重要啊等等哈，尤其这两课好像特别可以看出这种味道来哈，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时候是，也许我们现在是处在这种。女性主义比较抬头的时代，所以对我们来讲不太能够想象哈。但是呢，在他们那个时候呢，在早以前，可能就是比较有感受啦，比较能够感受到，就是说有一些性别上面不平等，特别是尤其是在教会里面都可以感受出来哈。所以那我想他这两课也特别提到了这。就说这一点哈，所以特别是在鼓励女性嘛哈，不要就是说对啊，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哈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就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是可以完成很多很伟大的事哈，虽然不见得是站在这个台前的事哈，特别是祷告 ，OK。好，那我不晓得大家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刚刚从胡俊帮我们念了前面这个三大段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如果说暂时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面。
等一下，我想这个造男造女这个观念呢，其实邵贝恩他在26节啊，他省略了27节啊，因为这个地方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哈，他。是圣经上有讲到哈，就是人 的创造，包括啊男性、女性啊都是同等重要的哈。所以呢，我想他只是在加强一下，就是说这个人类的始祖啊，那都是神创造的哈。我们不能说啊女人不是神创造的，不，女人也是神创造的哈。那另外我想他要强调的就是说女人跟男人是一样重要的。那我知道邵桂恩女士呢，她是20世纪初啊出生的啊，在那个年代，那么特别她也曾经到中国，她到香港去宣教啊，所以她在她的服侍的地方呢有看到很多的男尊女卑的事情，我相信这个对他呢也是有一个影响的哈。那么在讲到这个苦楚哈，这个第三章啊，创世纪第三章说你会增加这个苦楚这个瓦器，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姐妹呢，你要生下来，你要做一个瓦器，那这个瓦器生孩子，也就是延续了神的创造。那这个神的创造呢，才会啊让我们知道，原来神的心意跟神的这种 reproduction 哈，这种生育啊，也就是延续了神造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OK， 我们绝对不是进化的。那因为是神创造的，所以神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他完完全全知道我们这个 being， 我们这个人的存在是上帝早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是因为他创造了我们。好，那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讨论到人类学，我们讨论到圣经里面有关于人论的时候呢，那我们这几节经文呢，我们都详细的要讨论啊，考察哈。那我讲这个 Grandshaw 哈，邵桂恩姐妹她只是在强调啊，男人跟女人是同样的重要，男人不能没有女人，因为女人才可以生产。那但是呢，女人不是男人的property， 不是附属品，但是女人是帮助男人产生后代。那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另外当然男人跟女人之间神也启示了要有分别啊，女子要恋慕丈夫啊，丈夫要终日流汗啊才能够糊口啊。那这个是神他对于每一个人他有他的这种设计，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人是被造完美的，是没有罪的，是可以活到永远的。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的选择啊，请记得所谓的堕落啊，失去了荣耀，失去了光荣，你要注意，这是他的选择，不是神预定的，不是神命定的。就是说哈，因为有一个比较 tricky 比较难以回答的神学问题，就是说当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神知不知道他们会堕落？那这个题目呢，这个神学题目是很不容易回答的。神既然知道他们会堕落，神为什么要创造？那神为什么允许蛇来引诱他？神为什么这个设立这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就命令他们说你不可以吃，就整个伊甸园就一个命令。你也知道他会这个他会堕落，为什么要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容易回答的哈。你可能可以回答一些，但是可能不是很完善。 为什么呢？因为总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来。那其实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哈，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中间，这三章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罪的归属性的问题啊，那撒旦呢引诱的，那为什么被骗的人是要受到永远离开神的刑罚？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啊，我们很多的人会归罪说，上帝是这个蛇骗我啊，我是被骗的啊，我是受害者啊，但是我为什么要承受永远离开你的刑罚？所以我们对于神的一种本性，神的这种公义慈爱的本性呢，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呢，你就要开始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跟看见，神给我们选择，神不是造我们成为一个机器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神允许我们被试探，神允许我们做选择，但你的选择，我的选择，我们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不是被骗的问题，而是你在神给你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神亲口告诉你不要吃，但你受到迷惑，受到欺骗，你还是去吃了，那基本上就是违反了神给你的命令跟旨意，那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那这个原则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原则。我们告诉人家说，传福音信耶稣可以得永生。那每一个人都要去做一个选择。你选择啊，那你就进入到神的家；你不选择，那你要为你的选择、你的决定自己要负责任。你不能够怪上帝没有给你机会。那所以我相信邵归文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是很荣耀的 OK 很高程度的荣耀，但是因为犯罪了，所以他们就面临死亡，而且他们真的死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女人应该她这个瓦器要生出来的人类都应该是荣耀的，都应该是不会死的。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预表，就是在神祝福之下的人类，他选择跟神遵守神的命令的，他一定会活到永远的。只是现在人类犯了罪，所以上帝差派了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啊，我想就分享到这边吧啊，交给李青了。OK。
好，谢谢牧师。呀，所以呀，我觉得呀，谢谢牧师分享哈，其实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觉得这个关于创世纪那边的讨论啊。讲说以前在在有的时候啦，在那种福音班或是慕道班哈，因为我们以前最早信主是在学生团契，我记得那时候就有很多国内来的留学生哈，那时候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很多国内来的留学生，我觉得他们就常常问这种问题哈，所以那时候就是哇，大家都讨论很。这个激烈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对我们的这个信仰有很大帮助。然后呢，呀，但是呀，有机会的话，其实是可以在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讨论啊。因为像现在在教会里面没有这种团契哈，没有这种学生团契哈，我觉得那种学生团契那种理性式的辩论哈，那种学者的那种方式的辩论哈，我觉得这个虽然不是神学院的训练哈，但是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Anyway， 刚刚讲到一个那个就是说神的创造啊，我觉得就是刚刚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我觉得就是神赋予人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延续后代啊，就是延续神的创造。那所以其实人是有创造力的啦，就是说不只是就是说在生产的事情上面，就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其实人也是有创造力的，因为神是有创造力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觉得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创造新的东西啊，因为神的这个创造已经很完全了，然后神的预备已经很完全了。甚至我听过啦，有些人对于现代的一些新的发明，譬如说科技啊或是怎么样，也觉得说那个是并不是好的创造啊，所以就是说其实是给会给人带来这个毁灭或者是坏处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人的创造力的问题啊。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自己信主前跟信主之后啦，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的创造力也有就是说有怎么讲有提升。因为我在信主前老实讲我觉得我是一个没什么创造力的人啊，因为以前是什么就是都按部就班的嘛，然后呢就是这个念书的时候规定这样就这样，那样就那样，然后都是被灌输一些知识，然后怎样去思考，然后怎样去做。对，而且我觉得越是听话的孩子越是好学生，有时候创造力越差。真的很困难，因为你就是都是在一个就画好的轨道上面这样子去前进啊。有时候反而还羡慕那些就是说比较调皮的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哎呀他挺有创造力的，会想出这个点子想出那个点子啊。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就是说信主以后啊，我觉得某方面被释放啊，尤其是在那个就是那种 performance 啊，就是要表现啊，因为以前都是要表现让人家肯定啊啊，就是说那种被拒绝的这种心态哈，被医治了以后，我觉得创造力好像突然之间也就是被恢复哈，就是说开始就是会想一些以前什么都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啊，以前好像都没有这种念头或者没有这个胆子啊，哈，当然不是只做坏事啦。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哈。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其他人有没有这种经验呢？那我个人是有这种经验，就是我信主以后，我觉得我的创造力某种程度哈是被恢复了一些。对，这也算是恢复了部分神的形象吧。我想，
有同感。信主之后觉得一个是遵行神的话以后，按着他的那个 priority 来做事情，决定事情的先后次序，以后很多事情反而就理顺了，然后也确实就觉得越来越有智慧了，在决定问题啊，在做一些事情判断上面，我是有这些方面体验哈。那我有个问题哦，就是刚才也是刘牧师跟李琴讲的，就是说这个创造力哈是生养哈是延续神的那个创造。那现在活到今天，这个年轻人都不爱生孩子，首先都不爱结婚，然后不爱生孩子，那个这就是一个问题哈。那但是他们这多数是人的一些。生活理念哈，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孩子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教导他们，在这些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Well， 神创造人就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对不对？遍满全地，然后他要他们治理管理这地嘛，所以。
这真有趣啊！我刚才那个牧师的朋友，他就 quote 这句话，没想到呢，我们读书会又马上哈，他就提到了，就是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还要治理全地了哈，所以他是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被造了，我们要管理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啊，如果说。你有事业的话啊，就是说尽好你在公司里面你的责任啊，那你家庭的责任 ，OK， 教会的责任等等之类的哈。那我想这个生养众多呢，也是神的心意哈。所以对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呢，当然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啊。那现在呢，少子化越来越少哈，现在平均的妇女生产呢是 2.1， 我昨天才看到这个数据哈，那以前呢，在50年前的时候大概是 4.7 啊，所以现在呢就越生越少，那可令人惊讶的就是伊斯兰教是越生越多哈，所以将来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还是要从圣经上啊，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教导啊，结婚那也是神的心意啊，结婚就是要生小孩嘛，你要有一个自己的 family 啊，那世代延续香火。当然了，像我们很努力要生不出来，那当然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神的心意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孩子的这种概念，那当然这个是也是从圣经上面来的教导，对于我们这些不生养的，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属灵的儿女。那这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但基本上呢，我们对于年轻的一代，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是迷茫的一代哈，有些人找不到对象啊，一来呢信心不足啊，二来呢是世界上的观念呢充斥他们，让他们呢也不想结婚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我也相信教会要给这些青年人哈，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就是说，我要好好的建立我自己的家庭啊。但是现在的世界的趋势好像都变成单身啊，没有家庭，好像但是会感觉到很孤独，会感觉到很孤单，所以这个其实在教会的这个ministry 上面哈，我们也要注意到哈，有一些年长的单身的姐妹啊，年长单身的男性好像比较少，但是年长单身的姐妹还挺多的哈。那他们呢，就是需要有一个管道，我们要去关切他们。那有些人没有结婚啊，找不到对象哈，或者是有其他的理由了，但是基本上神的心意是希望男人跟女人要结合，有他们自己的家庭。我想要先从这个方面跟他们说，那也鼓励他们适当的交友啊，让他们真的能够碰到他们的未来的一半哈。好，我就分享到这边了。还有其他的人有什么样的看见吗？
我刚刚不俊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基本你啊，那我想就是说基本你就是说他自己其实分享过嘛啊，就是说这个因为他婚姻的缘故呢，所以他的女儿对于这个婚姻有那种恐惧感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那有可能是多方面的，像刚牧师提到的，那也有可能呢就是说也是看到了，就是说这个看到一些人的经历啦，或者说自己家庭的经历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方式我觉得也挺好的哈。她说她就是鼓励她的女儿，然后去看一些正面的例子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啦。其实据我所知，她女儿是有一个蛮对她蛮好的这个基督徒男朋友哈，所以我是觉得很她的那个吧。我觉得就是说呀，我是呀，我就分享出来了，就是我觉得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如果说是因为看到一些负面的例子呢，让他们觉得很恐惧或是却步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来帮助他们，用一些很正面的例子来帮助他们嘛。OK， 好，那个有没有其他要分享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接下来念哈，我们念到这个46页，这个堕落之人的盼望哈，这个地方，玉林，请问你方便吗？可以请你念吗？
好，我可以，好，我念。
45页这个。
没有声音啊。
啊，玉林，你没有开静音，你现在是静音哦。
对不起，对不起。OK， 好，来，我来念。堕落之人的盼望，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神对夏娃说，瓦器要生出儿女，这是多么奇妙！神的荣耀已经从一个堕落的瓦器中离开了，他本来是必死的。然而一个禁闭的子宫却能够完美的孕育出一个生命，至终这生命将诞生于人类的世界中，那是一个完美活生生的美丽受造物。神创造男人与女人时并不用任何的帮忙，但是当他要制造一个婴儿的时候，他便需要一个女人。当他要让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只需要一个女人，是圣灵荣耀的种子安置在玛利亚的子宫里。哦，奇妙中的奇妙呢。
嗯，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其实有稍微已经讲到了哈，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女人孕育出一个生命，当然了，不是凭着女人自己啦。那这里面提到的例子是这个耶稣基督是从圣灵感孕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特别的例子哈。好，那个接下来46页，瓦器里的荣耀。这里麻烦再念一下好吗？
好，瓦器里的荣耀。然而神没有任凭让人孤寂，他已经送给我们天父的应许，就是蒙福的圣灵。这和当初遮盖充满照亮亚当与夏娃以及蒙大恩的童女玛利亚的是同一位圣灵，而我们现在却能坦然无惧地听到这些荣耀的话语。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是哥林多后书4章6到7节。哦，奇妙中的奇妙，我们有这宝贝，神的荣耀与印在复活耶稣脸上是同样的荣耀，现今就在我们这瓦器里，不是当我们死了之后，而是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完美能力不再是人的，而是和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以及我们的长兄耶稣所拥有的是一样的，是从神而来的能力。 Amen。
好， 这个地方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开始就是在做一个transition 哈、做一个过渡，因为呢，就是之前讲到，就是说人是特别是女人啊，是要来用来延续神的生命的。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讲到一个过渡，就是其实这个延续生命呢，其实不是只是指肉体上的啦，而是属灵上的。然后是要延续什么样的生命啊？其实是延续一个荣耀的生命啊。那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还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一般的人啊的不同。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之前没有想到啦，但是我刚刚又想到，就是说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神学上的辩论啊，有些人就讲说，那耶稣基督是这个从女怀孕是受圣灵感孕，那当然就是说他是无罪的，就是他很容易的，就是说活出一个无罪的生命，这个是很对他来讲是比较自然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比较挣扎的，因为呢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哈，是跟这个诗篇里面讲的是在，就是大卫所说的哈，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哈，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呢，就说我们要活出这样子的荣耀，似乎是需要比较费力的，我不晓得啦。就是说曾经有过这样的辩论啊，因为曾经就是说也听过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到底就是说在这个有生的年日里，可不可能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过着无罪的生活啊，曾经有人问这样的问题。那我记得最有名的是撒杜牧师，他是斩钉截铁的回答说有可能啊，他说有可能，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回答非常的肯定哈、我不晓得，我是没有听过他有自己认为说他自己已经在过无罪的生活，我是没有听过他这样讲啊。但是也许他有讲过哈、但是我没有听过，但是我听过他的回答是完全有可能，因为他觉得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跟我们是没有差多少的。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啊！但是我不晓得啦，这个大家也许也可以分享啦。对，那我不知道啦，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啦。我们的目标确实是要过有无罪的生活，是没有错的。只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生命本质的不同，那对我们来讲，这种可能性到底是多大呢？在今生
，OK 啊，这个问题啊，其实圣经上有提供一个答案啊，这个答案是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六节 ，OK， 大家看一下哈，请翻开约翰一书三章第六节哈，那因为约翰一书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就是它的动词几乎都是用现在式，就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哈。所以呢，第六节他说，凡持续住在他里面的，就不持续的犯罪；凡持续犯罪的，是未曾经看见他，也未曾经认识他。啊，所以你说可不可能？是可能的，因为你持续住在他里面呢，你就不会持续的犯罪。那最好的 case 就是根本就不犯罪，谁呢？就是耶稣基督。OK， 那历史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是有一些，但是这些人都不是太有名，所以我只能说，圣经里面有讲。这个姐妹你听听就知道了哈，她说一千个男人当中找到一个是很完全的哈，这是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哈。那我们要说的就是说这个目标在这个地方哈，
你一直持续住在他里面，你就不会犯罪，不会持续的犯罪。那当然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常常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就算是那一些没有犯罪的人，他也需要天天的祈求神的宝血来洁净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哈。在圣经上面所讲的，我所知道的哈，是这一节圣经我觉得是回答的比较完全，比较干脆啊。所以可能还有其他的经节哈，但是这个是我目前找到的可以看见的哈。我不晓得林牧师你有什么看见吗？
跟第九节不是差不多吧？
I'm sorry。
对不起，
我说刚刚不是翻着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九节跟第六节其实差不多意思。
第九节 OK。 凡从神生的，对对对，就不会继续犯罪，因为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够持续的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对，第九节也是相同的。所以要注意哈，就是他这边的动词都是现在连续性啊，所以呢，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因为神的道，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够持续的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所以是的，第六节跟第九节是相同的，相辅相成。所以他在这边强调的就是神的话的重要性，神的道真的是我们行事的一个准则。好，所以我们偶尔犯罪了，赶快求神的宝血洁净啊，就是按照约翰一书第一章七到九节啊，就是在光明中相交的时候，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啊。OK， 林牧师，你有什么要分享？
我的启示啊，在读登山帮扶的时候，就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得见。
OK， 清新的人，
这句话吸引我，一开始就是吸引我，所以我就从这句话进去。怎么可以让你清新？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就很紧张。这报告就是在我头里可以绕了整个月，这个报告的东西就擦不掉。
OK，
那
很
好，那心思就一直绕。那我说我可以进入耶稣的同伴，就是一直读圣经、祷告、读圣经，什么其他事都不要去管，可能去做饭、吃个饭，那全部的时间就在思想神的话语。都在那个境界的时候，真的你就不会去被干扰，从你把那个属灵的干扰拿掉，然后你进入去渴慕神，那这些很容易就进去。然后就是好像把自己关在一个密室里边，与神相交，祷告什么就很容易进去了。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你的思想，最少你的思想已经进入，就
对呀，是
很容易被神带入，所以去灵界的一切丰富，这些是分别为圣的，就是就也加上牧师所讲的，在耶稣基督里。
Yes， 感谢主。
从思想里进去，这句话给我一个很深切的感觉，而且在这个从异象要进去，也从这句话进去的，这是神启示的，很特别。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神就特别要带领你，这句话就跳出来，一直就吸引你。再怎样，你就是回来从那句话再进去。
是。很好。
这段日子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归给神，把自己关在里边。好，就这样。
是，那我也跟大家分享我的经节，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你就想着这一节经文啊，你就天天想，常常想，神的光就一直照着你啊，你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黑暗都照出来，照出来，照出来，你一发现了你就悔改，你发现就悔改，然后你整天就在神的光里面，你以这一节经文进入到意象里面，你会发觉神的光会越来越亮，还帮助你生命的成长，会帮助你看见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污秽渣渣。那你碰到的时候呢，哎，你会悔改，你会痛哭啊，你会流泪，你会对不起上帝。我想就像林牧师刚刚分享的，你这句话就抓着你啊。那我是被这句话抓住，神之光在他毫无黑暗，就光想这个就可以想很久很久很久。那其实我们要养成一个叫做我应该怎么讲，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些的时候有一些片段记忆的习惯，我就想象神是光，他在前后环绕我都是光，那这个 picture 这个图像就放在我们里面，它就是光，它一直照着你，照着我，我讲话的时候它是光，我睡觉的时候它是光，当然你要知道这个光一定是非常柔和的啊，我在讲道的时候它也是光，我在做其他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它还是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操练的方式可以不一样，但是目标都是一致的啊，所以希望这个有回答我们李晴的问题哈。啊，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晴吧。
好的，谢谢，很有帮助。那我相信就是说每一位都有得到帮助哈，因为我想就是透过牧师林牧师的分享，还有 Vicky 的那个经验分享啊，我觉得就是说跟我们看到就是有个重点了。就是要与神相交啦，那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每个人的切入点都不一样，那就是与神相交哈，保守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其实耶稣虽然是圣灵感孕哈，但是呢他虽然是从圣灵受孕，但是在他一生的年日当中，特别是在他的服事当中，他是天天与父神相交哈，那也可以说是时时与父神相交啦。然后呢，那所以呢，我想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除了是，就是说他是圣灵受孕之外，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key 哈。我觉得那就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的盼望了。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就继续下面了。那个下面的那个，我们有使用那个荣耀吗？46页的最下面哈，就是 Vicky， 你方便吗？可以请你念吗？
我在开车耶。
OK， 好，没关系。那我来念，我看一下哈，谁可以帮我们念呢？因为我等一下我来念的话，我可能没办法再讨论。Anyway， 好了，我来念好了。
可以继续念，因为我有书，可能比较方便。
OK， 好，那月玲再麻烦你。
你要我念到哪里？
这个。你就是念到那个47页的这个倒数第二段好了。
OK， 好。好，我们有使用那个荣耀吗？很多人不明白我们的救赎主耶稣为我们所赎回买回来的产业有多么伟大，而我们也没有使用我们所继承的产业。神应许女人的瓦器要生出小孩，我们女人已经生了肉体的小孩，而我们也在这创造的神迹中得到喜乐。不过让我们不要停在这里，我们需要继续在信心中迈向全被救赎的应许。我们在提摩太前书2章15节读到，然而女人若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女人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虽然这节经文是神应许要帮助我们的在生产时可以存活，然而神的意思还有更多。 保罗当时是在说犯法或犯罪的女人，接着他似乎在暗示女人将因怀孕而得着救恩。果真如此，那么耶稣的死与牺牲还有什么用呢？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女人只需要生一个小孩就能得救？不，这不可能是他的意思。这也不是指我可以因着别的女人玛利亚怀了耶稣而得救，因为即使玛利亚生了耶稣，许多女人还是失散了。嗯，好，我在这。好，交还给李晴。
嗯，好的，谢谢月琳。好，那个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启示哈，因为我相信就是说在这里信徒姐妹啊，尤其是生过孩子的，我们对这个经文哈，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这个都不陌生哈，因为那个怀孕的时候要生产的时候都是会有紧张的一个阶段哈，所以呢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经文很熟悉哈，常常在宣告哈。那我想这边呢给我们另外一层的启示啊，就是说这个呢除了他说讲到就是说在生产上得救，是神应许要帮助我们在生产上可以存活，然而神的意思还有更多。好，所以我想这边更多他这边已经解释出来，他已经开始就是说带出来了，就是指在属灵上的生产啊，因为他不可能只是指在这个啊肉体上面的得救而已啊。那所以我相信就说啊，我们广义的在讲救恩的时候，你也可以明白啊，救恩的时候不是救恩一定不是只是指身体上的得救啊。然后呢这边呢就是讲到这个属灵上的，那它是带进一个就是说一个另外一层的启示啊。所以那个接下来这一段呢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吗？
我来念。
你方便念吗？
我可以念。
哦，胡俊，好，谢谢。念完了以后可能大家就自己要踊跃分享，因为我准备要出门，不好意思。
谢谢谢谢。我念一直念到结束吗？
要，我想就结束了，因为他这个地方讲的是同一件事的。
好。保罗在此是指属灵的分娩，它是指那荣耀且全备的救赎，唯有我们被完全恢复到先前的荣耀时，我们的救赎才得以完全。我们目前仍然处在恐惧战惊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的光景中。圣灵所指的生产与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所说的，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是同样的。神的灵正在呼召他的女儿与儿子们，让圣灵以耶稣为种子使我们受孕，如此我们才能按他的形象与样式重生，并且恢复到起初完美的受造，以及神原本计划要我们成为的样式。由于耶稣所受的痛苦与死亡，救赎已经成了，耶稣的血已经流了，代价已经付了。不过在这一切成为我们生命的事实之前，我们必须先渴慕耶稣的种子以及这重生在我们里面。我们将与拉结同哭，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我们必须让这位基督生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为人类的重生以及亚当儿子们荣耀的恢复而娶老。神的灵已经说了，西安的女子娶老，好让儿子们生出来。我们妇女必须为我们弟兄的完全恢复祷告到穿透。我们的母亲夏娃因着人类的堕落而遭受许多的责怪，不过她的女儿现在有责任为弟兄能恢复到起初的荣耀与完美而娶老祷告，直到他们被改变与转化，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他们，而只看到在他们里面的基督。 不只是借着你说的话，不只是借着你见证的好行为，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将基督流露出来。是一个漂亮的微笑吗？是额头上神圣的光芒吗？哦，不是的，当你笑的时候，我感觉他的同在。对我而言，这不是你教导的真理，对你是如此清楚，而对我是如此迷蒙。不过当你走向我时，你把他同在的感觉带了过来，从你的眼神中他召唤我，从你的心中他的爱涌流，直到我看不见你，只看见基督。这是一名的诗歌。好，读完了。
好，谢谢，谢谢。那个这后面他讲这个后面这个的一个，我不晓得啊，他这个他是可能是扩了一个诗吧，现代诗或者是散文之类的啊。所以 anyway， 这个是在描述一个人，就是说能够彰显基督的时候的样子。那个。所以就是说带回来这边呢，那这个邵薇恩姐妹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啊，就是说从创世纪讲到这里啊，就是说讲到我们姐妹的生产呢，其实是除了肉体上的之外，然后还加上属灵上的。好，那个属灵上的生产这边就讲到又把我们之前所读的那个经文哈，罗马书那边讲的，就是说在受生产之苦哈，保罗讲的，就是说为这个教会在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哈。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女人的特别是姐妹啊，其实是男人女人都一样嘛哈，但是呢特别是提到了姐妹哈，因为这个地方稍微姐妹她特别是在鼓励这些姐妹的代导者哈，所以那我想其实大家可以分享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呢第六课对我来说哈，因为我们把它念完了哈，第六课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有两个最主要的重点哈，一个就是讲到虽然这个第六课的前面是叫瓦器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呢，我们是要显出神荣耀的瓦器，我们虽然是瓦器就是尘土嘛，但是我们是要显出神荣耀的，好，尤其是在被拯救以后，我们承受救恩以后，我们是要一直的不断的去彰显神的荣耀的。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一课的重点呢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就说是神要开我不晓得我的体会这样对不对啦，神是要开始恢复女性，我不能说神是要恢复女性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女人都是要神都是要来恢复的，但是呢我今天突然感觉就是说神呢就是说稍微姐妹在这边写呢似乎是有这种味道哈，就是说神是要先来开始恢复女性哈，因为刚开始呢是女人先犯罪了女人先染之后呢女人先犯罪了哈。我讲这个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哈，因为确实我觉得比较起弟兄来讲我是比较软弱的，所以这是对我来讲哈，我讲这个话不会觉得这个不公平，或者是觉得就是这个自贬身价啊，不会啊。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神其实是要先来开始恢复女性啊，那也借着我们呢来为这个弟兄们来祷告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进一步来讨论啦，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一点点这种经验啊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看自己或者是看别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诶姐妹似乎比弟兄还要爱主，然后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不知不觉当中就是会就是带着这种心态来祷告啦，觉得自己好像比弟兄还要这个爱主，然后呢所以我不晓得，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来分享这个啊，因为每次我不是每次啦，常常会听到人家讲说 祷告，然后呢要祷告弟兄兴起啊，弟兄兴起啊，然后呢我其实我很少这样子说，我很少这样子觉得我们应该这样祷告啦，因为我不知道啦，我觉得也许在有些时候真的是有这种迫切的心，觉得需要为弟兄兴起来祷告啦，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避免一种心态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种祷告的时候呢，在为我们的弟兄或是说这个这整个教会的弟兄们的恢复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一个心态，就觉得就是说自己比他们好啊，自己比他们还要属灵，那我觉得这个心态是要避免的，对，这个是我重点。 OK， 好，我不能再讲了，我要开静音了，请大家踊跃分享，我等一下只能先用听的了。好，好，谢谢。
好，有人有要分享的吗？呀，属灵的分娩。
那我分享一下，看到那个属灵的分娩，它下面一句话说，我们是被完全恢复到先前的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的救赎才得以完全。那其实今天的第一开始啊，第六章第一开始的前面的四节哈，他就在讲到那个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里面。
嗯，
那我就在想说，哇，那个经文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如果我把所有这个苦楚都用瓦器来刮进去取代的话，我觉得好像神对我有一点点另外的一个开启，就是说因为我们女人犯，就是因为人犯罪以后，那神就对女人说，我会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那个苦楚如果是瓦器的话，就是说瓦器是失去神的荣耀了，就是当我们堕落以后，我们所怀的胎是失去了神的荣耀了。那我们所生产的儿女也多受苦楚，我们所生出的儿女也多多都是成为瓦器，所谓的瓦器就是失去神的荣耀，就是失去神本来创造我们的那个次序跟恢复啊，那个完美。所以他就是说，因为失去了神的荣耀以后的那个结局是不是神的咒诅，而是神讲出那个事实，就是说当我们失去神的荣耀了以后，女人恋慕丈夫，丈夫管辖女人，这是一个失去荣耀的一个状态。那神怎么样恢复？因为神本来是就是女人去恋慕丈夫别有所爱，而不是在恋慕在神的荣耀当中这样子以神为主的时候，这是成为一个咒诅，而去恋慕一个地上的一个另外一个人，不是除了神，等于是说移情别恋，从神的爱里面转移，这是一个瓦器的表现，是一个失去神荣耀遮盖跟保护神的原创的里面。而且在这个里面，丈夫也来管辖妻子，这也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一个被好像不是，也可以说是神的咒诅，是说神已经知道了，当我们离开那个荣耀的以后，丈夫呢就在血气的里面是管辖掌控或者是辖制的一个反应，都不是神原来的原创。因为神原来的原创是在那个祝福的里面，我就想到那个本来神创造从那个肋骨中造出女人的时候，那个本来正常的神的祝福的里面，亚当是说，哦，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那样子的一个相爱，而且可以合一。那两个人呢，赤身肉体都不觉得羞耻，因为都看到的是神的荣耀，不会那么斤斤的计较，而且不会失去害怕推卸责任。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变成瓦器以后的一些的反应，但是神起初的原创不是这样。所以我就想到说，如果再回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分娩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本来神给我们的样式是那样。那就像也许我们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意象跟一个标杆吧，那我们就试着从去往这个地方去努力，或者是常常去看，去盼望跟提醒。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更多的能够所看的成为一个实际，这是一个过程，就是这样。这今天早上的开始，好，分享到这，谢谢。
啊，很好的分享，这个属灵的分娩。其实这个少贵人姐妹在跟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她那一段她讲的是蛮深的啊。 因为那段当然从前后文来看，他都是在讲女人，他是真的是身体上面、生产上面的得救哈。那他觉得应该是讲属灵的分娩哈，啊，比较更深一层的意思了哈。那当然，这个回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所讲的这个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哈。那当然，这个神的灵要成就我们这一群被赎的子民哈，那基督的代价都已经付了啊，那这个种子就在我们的里面哈。那我觉得比较触动我的就是，我们将以拉结同哭，你给我生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哈。那这句话呢你可以讲说，当我们在读创世纪这个拉结的故事的时候，因为他生不出孩子，对不对？他的姐姐利亚生了很多，他一个都没有啊，所以他好像在这个肉体当中呢，他要气不过，他要去争啊。但是呢，少贵恩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呢，把圣经上的这个话，好像是记载一些很私人的这一些的话语当中，他把它属灵化来看见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学像拉结一样，没有生出自己的肉身的孩子，他极力的去争取，那么这个极力的去争取，就变成一个属灵孩子，要让他变得完全哈。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少格尔姐妹啊，在这个地方指出来一个蛮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我们不以生出肉身的子孙为荣，我们要生出属灵的子孙。这属灵的子孙呢，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属神的。也就是说，我们教会，其实我们教会呢，就像是一个母亲，她要生属灵的孩子。那有些的教会的会友，他还可能是属肉体的，但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经历圣灵的重生。那这个圣灵的重生，不是只有相信耶稣，而是真正的在属灵上面经过这个 Mother Church 这个属灵教会母亲的责任，把属灵的孩子生出来，然后就像拉结一样很 desperate， 就一定要让神儿子的荣耀生出来。那这个当然姐妹们，你们对于这个角色呢，就比我们弟兄清楚的很多了哈。但是呢，我们都彼此要学习哈，我们要恢复到起初的荣耀。所以这个瓦器，按照少贵恩他的讲法呢，也不仅仅是我们姐妹的子宫啊，事实上我们整个的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母亲，我们要生出真正属于神的子孙，这是我的看见。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人有什么看见？
其实从肉体上还有灵上，神就会加给我们。其实就是神吸引的时候，神把那个功能都已经给我们。
嗯。
然后是什么时候动工？神给我们很，我虽然是没有生过孩子的，可是神给我。You, Jeff， 我们都有很爱孩子的心。曾经有人问我说：“哎，你为什么做牧师？”我说：“很简单，你为什么做爸爸？因为神给你有能力生，他有给你很大的爱心。那做牧师也一样，神给这个负担在我心中，神会把这些需要我会去付出，因为神已经给你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下载，属灵的下载的时候，他的 program 就已经把你。”全部都把它 run 出来的、然后在属灵的部分就有这些，这是因为爱，你爱夫妻彼此相爱，进入 交合，然后有这个什么配产生，它自动是心甘情愿的。神说起初的爱心也是我们心甘情愿要跟随神的，就是他的吸引，这种吸引，男女之间的吸引，还有属灵上的吸引，都是神已经进入，而且你有回应，你要回应，去快跑跟随。就像你已经坠入在爱中，可是你爱的对象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起初恋爱的那个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人很早，有的人很慢，这是要被开启。那你心里愿意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境遇，你会去认识他，这种关系，我是觉得蛮真实的，圣经上用的字语。然后再讲到那个荣耀，荣耀应该是一个光体就已经离开了，离开亚当夏娃了。那这荣耀的光体什么时候再回来？要说呢，有在圣灵充满之前，应该有一点，因为神都有，圣灵都有在感动，很明显不明显？因为我们以前不是在那个，我们是在长老教会长大，可是明明我们小的时候就有声音对我们说话，不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才有，很早就有了，就有个声音都会对我说话。可是后来我还觉得那就是圣灵在对我说话，就读到有圣灵充满精力才开去找这些经节在哪里，神儿子的灵已经在我们里边了，然后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开启圣灵的带，那更明显，你会去明白，就很容易要被开启。你要是没有被开启，在你在讨论有一些神的启示来，他没有被开启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辩论，因为每个人没有被开启的时候很难，就要避免不要去争论，说求主开启，因为这个不是，特别是在教会里边，有时候被神感动是吧？你要感动教会的弟兄姊妹才印证这个是从你而来，然后其他人又被开启，神就继续把整个教会都开启，有同样的合一的看见，这个很重要。然后这个那个荣耀是在回来的，回来借着圣灵又开启，所以神的荣耀光辉，你神荣耀光辉那个感受是好像有一个神的恩膏在笼罩你的时候，好像那个神的荣耀是可以看得见的，发射出来的一个光，可是你也可以感受到神同在的笼罩，好像一个大热锅，你已经进入那个大热锅，有电流。我会讲方言的时候，就有个好像一个锅盖盖在我的头上，哇，那个时候就开始讲方言。我就哇，还有这样的哪里的，还不是被按手祷告倒下去？我说这是怎样？好像一个棉被很轻的就盖在我身上，我就倒下去，非常舒服，不害怕的。啊，这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可是这个光体啊，这个荣耀的光体，你圣灵笼罩的时候，好像就是炭火也在包围到你的身上。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清醒的人有福了。那个时候进入的时候，整天你寄人跑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你嘴巴是在唱歌的，就圣灵一直在领，你好像没离开圣灵。你把他的那个频道把它关掉，还是在你嘴巴中，你就一直赞美。有一次我去买东西，然后有个人碰到我说：“哇，你是在哪里？”我就跟他点头，我就不跟他说话，我就一直唱诗歌，然后就一直有那个韵律一直出来，从我嘴巴一直出来。好，我的脚像走在天上，我虽然是在去买东西。那种境遇你没有把它关掉，这个会持续很久的，就是看耶稣基督的那种关系。所以这个笼罩应该是那些光体神把我们存在我们身上，有的人是看得出来，有人看不出来。有一次我们在一般的教会里边，有人说佛教的人可以看到那些光体，他们灵界也可以看到，他说基督徒是不一样，基督徒每个人都有个光体的。然后其实除了这个是神要跟你显现， 而有个牧师就曾经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可能去碰到一个高手，他说哇啊，你头上有个光圈啊，飞起，然后就给他一个印证，这是一个牧师一个见证。好，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OK， 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
嗯，我分享，就是听了大家的这个讲的分享哈，我就对今天这一章有了一些清楚的了解。比方说瓦七号不仅是代表女人的子宫哈，后来从这个哥林多这个后书正好也是男这个，我们都是有这个瓦七要盛装神的荣耀哈。然后这个生养呢，也是不仅是肉体上的生养，也是能够要引申到属灵的这个生养里面，然后但是呢，就是从邵格恩的这个书里面呢，还是比较强调的这个女子的这个代祷的娶劳的这个这一方面，好像女人确实是因为生产是女人的事情，所以呢，在代祷娶劳上面呢，这个姐妹呢，可能就是有一个特殊的殊荣，在这个方面，也就是像说，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或给每一个人的这个赋予的这个责任是不太同的，不太一样。比方说，弟兄是头了，姐妹是帮助者的这些角色不同角色，所以呢那姐妹的角色在这个娶劳上面，代祷的娶劳上面，可能就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位分在这里面。好像邵格恩姐妹呢，就是希望姐妹们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更加的突破哈，更加的在上面经历哈。然后呢，我就是想回应刚才李琴说哈，教会祷告总是就是比较有的时候就是说弟兄要起来，弟兄要起来，他不是特别的觉得哈。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是特别的觉得这一部分的重要。我想可能是李琴的先生是已经在家做了头了哈，这个头做的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呢，姐妹就是。我听过一个讲道哈，就是说丈夫是用来倚靠的哈，不是用来修剪的，所以这个是一棵大树哈，可能李琴已经可以乘凉了，可以靠着这棵，因着这棵大树的遮阴避暑哈，他可以在里面享受到神所赐的那个和谐的位分，站对了以后那个家庭的那个美好哈。那在对于像我们这种一半哈，那个头还是在软弱里面的时候哈，你就觉得家里这个四壁都是在漏风哈，然后如果想要来走神的路，遵循神的旨意来建造家庭的话，养育儿女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一辆破车很难拉起来哈。所以呢，我是特别的有感动感觉哈，就是说家里的头要起来，教会里面也是弟兄要起来，国家里面也是这些神的儿子要坐在位分上，神赋予的男人的地位呢，位置呢就是治理哈，治理掌权。那姐妹们是在里面的是一个帮助哈。那所以在今天他这个最后那个写说西安的女儿娶老，好让儿子们生出来啊，好让儿子们生出来。就是说夏娃虽然堕落了，但是她的女儿们要有责任哈，为弟兄的恢复哈，恢复起初神造的那个荣耀，要祷告来娶老。那在这块呢，好像姐妹的生命是要比弟兄的灵性要高一些，否则这个娶老祷告，姐妹这个也不太那个，必须是。姐妹的生命有一定的成熟度哈，才能在这个上面来承担这个娶劳的角色哈。但是刚才李琴也说，教会里确实是姐妹的灵性，姐妹多哈，爱主多的，爱主的人多，灵性好像也相对比弟兄好一些。但是呢，其实我还是觉得教会里还是真的是借着姐妹的祷告娶劳。好，让弟兄能够起来，然后家庭里呢，接着妻子的付出娶老，让丈夫能够起来，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设立的这个秩序。 好，分享到这。
OK。
我再说几句哦。其实我们的灵是没有分男的跟女的，就是将来的一个形式。虽然神说他的孩子就是男的跟女的，我们的性别在这里是有分，是因为我们在肉体上要生养众多，在这里我们只要是知道我们将来的位分是兄弟姊妹，其实这个属灵的将来已经都在这里，已经是有这样称呼了。已经是成为神的孩子，所以神是使用我们的空间 availability， 我们能够被神使用的时间，我们不应该在灵界上有分什么弟兄姊妹，可是每个人都是谦谦卑卑的来做这个，所以我们才不会去抓到这目标，一定要抓弟兄。我觉得弟兄很勤劳很辛苦的工作，他们付出的也不会比姊妹少，只是会那些分量，有时候你神为什么选男的，可能这个就是神选中的，我们也无法说，我们可以专注我们的被神使用，好，然后愿意去付代价去成长。我想每一个人他假如是有选择性，他假如是看重的，像刘牧师他的 priority 就选上辞掉工作感谢唱 S 很聪明，这福分都留在他身上，因为他已经开始有去付这些代价，这些是一个代价，因为世界上给你的是金钱，哦，那你这里是永生，那还你失掉的是什么？头发都掉光了，对不起，这个就是你的代价。我告诉你，你就要赚这么多钱，我就把你的头发，你学什么？我们很佩服哈，这个有我们当中有工作又能够出来服侍的弟兄姊妹，其实很难得。我们当中就有一集啊，我刚才就有感受到神的恩典很大在他身上，像我们还是什么攀梁一个大树啊，耶稣是我们的大树，不要搞错，是长长久久的。好，谢谢分享到这。
OK， 好的，还有没有要分享的？哈利路亚。OK。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下个礼拜再把五章六章的作业习题哈，我们再讲一遍。好的。那我们最后请这个 Vicky 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你。是 Vicky 在开车，方便吗？可能不方便了。哇，这不容易啊。好吧。那我们麻烦那个月灵啊，你为我们做结束祷告，感谢主，感谢洁净。
好，我祷告。
好，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时间，让我们每一次可以定时定点的来被你开启，来领受你，真的持续的帮助我们的属灵的频率调频对准你。主要帮助我们，不论行车、办事、在家或出外，在每一个时间的里面，主要今天所领受的，就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方向跟一个真的是开了一条新的道路。主要知道我们在瓦器，但是神啊，你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你的光要一直的引导我们，把那个看到了光所指出来的黑暗，我们就是要把它赶出去，不允许黑暗存在我们的心里，把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反应都交给神。主啊，谢谢你持续的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持续的在灵里面生养众多，不仅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家人的身上，主啊，孩子也渴慕我的每一个地方更多的可以更多的被你摩挲，更多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掌权。主啊，持续的向我们说话，也真的知道在每一个
瓦器的里面是带到得到的每一个东西，没有是白白得到的。让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时间、渴慕跟祷告，没有一个是突然的，都要结出一个属灵的果子。主，谢谢你大大的祝福我们，持续的向我们说话，智慧启示的灵持续的开启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抓住你的话，成为我们今天的食物跟方向。谢谢主，也成为我们的喜乐。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位。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